请我们翻到历代之上第二十一章，历代之上第二十一章，从第一节读起。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雅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雅说，愿耶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雅。约雅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第七节，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第九节，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三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然后第十五节，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那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要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名，将瘟疫于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上去了。然后第二十五节，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六百舍客勒的金子给阿尔南。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摩西在旷野所造纸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边的高处，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次特会最后的一堂，我们仰望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主啊，真是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于你自己的话有更深的认识。主啊，也让我们起来靠着你的恩典也有一些的经历。主啊，好让我们当我们来读诗篇的时候，不再是好像外面的一些的话，主啊，真是能和我们深处共鸣。所以我们再一次把这一点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大卫最后的十年。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呢，会叫大家纳闷，因为在大卫的一生里面有两个污点，或者有两件是不讨神喜悦的。那一件 就是大卫犯罪，就是犯淫乱和谋杀的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卫数点百姓的罪。到了最后，我们就知道说，因着大卫真的学了功课，所以从50岁到60岁，几乎十年之间，神的手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卫。那么大卫真的顺服，你看大卫学了非常美好的功课，所以最后呢，神的手放开了，因着神手放开了，他的病也好了，他也回到耶路撒冷，而且证明神喜悦他，叫他能再次见到约柜，也能够见到主的圣所。那么当然从那个以后开始，一直到他晚年，应该是十年的样子。那么这十年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那么当然最叫人不解的就是他要数点百姓。所以不要忘记，一面来讲我们蒙很多的恩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知道我们蒙了很多的恩典。就像约伯一样，约伯蒙恩典不错，但是问题在约伯呢，知道他蒙多少的恩典。所以尤其是大卫经过了这么多的经，他可以说经历很丰富。你现在只要读他的诗篇，你就知道他的的确是活在神面前。他不完全，他也是个罪人，但是很明显的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很明显的，神要的是一个破碎的人，神要的是一个属灵的人，神要的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但是这不表示说他是已经完全了，并不表示说他再也可以说再也不和罪沾不到边了，不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从大卫最后的十年，他居然能够要求约雅出去数点百姓，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大卫还是有很多的残渣。大卫到底在晚年还有几分的骄傲？那这个骄傲原因跟他的经历有关系，明白吗？那尤其是本来他以为说被神弃绝了，他以为说不知道前途怎么样，所以当约柜要跟随他的时候，他说不要跟我，如果神悦纳我的话，我会回来，我会再见到约柜，我会再见到神的居所。所以你看见他的的确确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那么等到他再回到宝座，再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再一次看到约柜，再一次与神面对面，那么当然他一面是感激，一面是蒙恩，但是不要忘记多多少少，你看见吗？如果一个人神给他回头的亮光，神也给他回头的恩典，而且最后呢，他还是坐在宝座上，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所以我们要问说，像这样的经历到底是不是很多很多的？所以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大卫知道主的恩典，大卫也数算主的恩典，大卫也知道主的恩典在他身上有多少。但是问题在这里，就像约伯一样，那约伯呢，他蒙许多恩典，那最重要的，他知道他蒙了多少的恩典，他能够述说那些恩典。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当大卫晚年的时候，数点百姓这件事情，很明显的证明什么？证明什么呢？证明大卫心中还是有骄傲。因为最后他要感叹说，因为尤其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人很容易回头过去的一生，他要看看到底我一生神在我身上有多少的工作。也许他在一面数算主的恩典，但是不知不觉他觉得我蒙了何等的恩典。可是呢，如果一不小心，那这一回呢，肉体不是显在卑下的这一面，你知道他犯奸淫谋杀，那是肉体最丑陋的一面，不是？这一次他要知道到底神给我的恩典有多少，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就起来数点百姓，因为他觉得这件事对的，所以振振有词。那这一回呢，他不听约雅的话了，是约雅要听他的话。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王的命令得了胜。为什么王的命令得了胜呢？因为他又回耶路撒冷，因为现在百姓本来背叛他的又回到他面前，而且特地这个十二个支派特地到什么呢？特地到约旦河那边把他们请回来的。 那你想想看，弟兄姊妹，本来他被弃绝了，现在被大家拥戴着回来。所以不要忘记，人到底是人。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现在应该大卫学会了很多的功课，但是你看见就是剩下十年，大卫还是会闯祸。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个罪人。所以叫这个罪人不闯祸几乎是很难，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后你知道神叫大卫到哪里去？到大麦场去，到阿尔南的河场去。那为什么到阿尔南河场呢？原来呢，河场就是打麦场。这个打麦场啊，普通都是在比较高的地方。那么因为圣殿山呢，是摩利亚山最高的地方。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呢，就在那里献以撒，他一定找到最高的那块磐石就献上。所以因为呢，是最高的地方。所以就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一带，那么在大卫那个时候呢，原来是个河场。那么圣经称它做阿尔南河场或者亚劳的河场，现在我们不要注意它到底有什么分别。那总而言之，就是那个时候在整个的山头上是有个河场。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你就会看到圣殿山。那今天的圣殿山呢就不一样了，今天圣殿山呢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明白吗？所以现在从南到北有5-6个足球场，从西到东有5个足球场，所以一共30个足球场那么大。但是在大卫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大，那个时候的摩利亚山只有他一半大。所以呢，这个后来主耶稣那个时候或者现在你所看见的那个摩利亚山呢，是已经推出去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如果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你看到整个摩利亚山，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大卫的那个摩利亚山其实只有现在的一半大，所以大概呢是15个足球场那么大，大概还是很大的，很大的一片地方。那么因为它在高的地方，所以呢每个晚上啊，到了晚风，尤其是晚风是从西边海边吹过来的，那吹过来的时候，如果海边，如果这个现在是摩利亚山，或者说这个就是那个圣殿山呢，如果现在你有河场的话，那么当然呢就用晚风吹的时候，因为刚好从西边吹过来啊，那如果吹过来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当然就有的时候就把那个簸箕呢，就把那个糠啊就扬出去，扬出去以后呢，然后它就自然就随着风就飘走。所以风呢是从西边过来。那么现在呢，假定这是摩利亚山，它一定有比较高一点的地方。那高一点的地方它有东坡跟西坡，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打麦子的话，不可以放在西坡，因为你刚好在风的正面正对着，那一下子不光糠吹走了，连麦子都吹走了。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做合场的话，那么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在这块比较高起来的，如在东坡上。因为东坡上呢稍微比高峰矮一点点，所以你还得感觉到了风吹过来。但是因为你又不是和风的迎合正着，所以不会连麦子统统吹掉。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知道说，在大卫那个时候很自然的，在圣殿还没有盖起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山呢，上面还没有圣殿呢，那根本什么都没有，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就是个摩利亚山，就是个山头。而且这个山头呢高起来的地方是最高的，那么然后呢稍微往东边一点，往东边一点斜坡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应该就是亚劳纳的河场。那么你觉得稀奇不稀奇？等到灭民的天使要灭整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先知告诉大卫怎么做呢？你要上河场去。所以很明显，这背后有一个很属灵的意义。什么叫做打麦场呢？打麦场就是现在呢，你收成了以后，那么你有麦粒也有麦壳，都混在一起的。那么现在呢，你不能把麦壳给别人。所以如果你要做食物的话，一定叫麦壳跟麦粒分开才可以。所以你怎么叫麦粒跟麦壳分开呢？当然在那个时候整个的禾场怎么做呢？当然有牛，这个牛呢踩在板子上，那板子下面呢 就是很尖利很尖利的齿轮，像牙齿一样。所以等到这个整个的打粮的器具，就是等到牛推动的时候，然后呢你看见说那个整个的这个板呢经过这个麦子，而且板下面的确有很尖锐的齿，那么那个齿呢经过了那个整个麦以后，很自然就把麦壳跟麦粒就分开了。所以呢这就是打麦场，是打麦的地方，是专门叫麦粒跟麦壳分开的。那为什么神叫大卫要上禾场去？很明显的，大卫还是有残渣。大卫现在可以供应粮食了，因为经过了这么多的训练，神经过这么多的雕刻，他应该可以供应别人了。但是大卫有一个危险，大卫是那个壳子，那个真正的粮食是里面的。所以不知不觉的，大卫很容易就把自己推销出去，尤其是个在主面前蒙恩蒙多的，尤其是那些非常属灵的，后来有很多人从他身上得到帮助的，有个最大的危险，那不知不觉的他有一种的骄傲。不知不觉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他在那里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都得他帮助，但他不知不觉的把自己推销出去。所以把自己推销这个行为，就等于把麦壳给别人。但是我们知道，真正叫得别人得着喂养的乃是麦粒，乃是基督自己。所以所有为主做工的人，你千万不能暗中推销自己，千万不能够窃取神的荣耀，明白吗？如果今天你供应给别人的话，你应该是单纯的卖力，你千万不要浪费时间，你不要把自己介绍出去，你不要花很多的时间让人家知道你怎样怎样怎样，你应该让更多的时间让人知道说主的话是何等的丰富。所以这是大卫的难处，大卫的难处就是证明说到了晚年他还需要十字架的工作。为什么？十字架工作一定要把麦粒跟麦壳分开。所以到有一天，大卫好像能够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如果今天我能够叫别人得到一点的帮助，是因为我里面的基督，并不是因为我拿了几个学位，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少轰轰烈烈的记录，不是的，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当一个人蒙恩到一个地步，尤其像大卫一样，一面来讲的确能够帮助许多人，但是不小心的话，你看见他里面的骄傲就出来了。所以在表面上是数点神的恩典，但他里面的存心就是要知道，一面看见神在我身上有多少的工作，但到底是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所以连约牙都看出来这件事情不讨神喜悦，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王的命令胜过了约牙。好，那现在我们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发展的。那么等到神借着先知呢，就让大卫选择三样的灾。那最后大卫他的态度非常好，他说我宁可落在神的手里。为什么呢？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所以在三样的灾害里面，他选择了三天的瘟疫。所以后来果然你看见那个灭命的天使呢，就站在空中要毁灭整个耶路撒冷。不过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不是今天的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大卫的城，那里有人烟的。大卫的人城再往北，在圣殿那个地方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你只要站在圣殿山，你几乎就等于站在什么整个耶路撒冷上空一样。所以等到要灭城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就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和大和许的长老，然后大卫就祷告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明白吗？因为他知道这个群羊乃神托付给他的那些产业。所以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将瘟疫与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说出大卫的心。等到大卫真的知道他得罪神，知道他闯祸了，他看见了神好像要把瘟疫要降在整个耶路撒冷，他说宁可 愿耶和华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于他们。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谁是产业的君。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大卫的宝座为什么和扫罗的宝座不一样。到了最重要关口的时候，你看看大卫的祷告，在神面前的祷告，你就知道大卫这个人。大卫宁可攻击我这一家和我的父家，但是不要攻击你的民。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就是神所寻找的，这就是神所要求的，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惭愧不惭愧？神把儿女交在我们手里，我们能交代出去吗？神把群羊交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做了什么呢？他们长进了吗？他们更爱主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今天问题出在什么身上？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是出在领袖的身上。所以大卫到底是大卫，你在苦难里面，在急难里面，你能认识大卫这个人。好，然后呢，耶和华的使者就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说，你上去。所以他就上去了。他到了阿尔南河场，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如果大家从大卫的城啊，你要一直往上走，然后才走到那最中央那一块，才走到那个圣殿山那个地方。好了，所以大卫呢，现在终于听先知的话，所以呢，他终于就到了阿尔南的河场。到了阿尔南河场，他就献了反击。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发生，他注意到什么呢？他注意到就是当他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答应他了。你怎么叫他答应他呢？因为有火从天降下来，就把所有的燔祭统统烧光。那就表示什么？表示神悦纳这个祭。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明白吗？如果这些百姓不死，如果这些人能够平安，那么问题就是，神如果真的肯悦纳这个祭的话，表示神没有气了，表示说神已经赦免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他为什么这样说？如果大家懂得圣经就知道，你懂得圣经里面所启示，你就明白了。原来呀，当摩西在以色列还没有进迦南以前，他就告诉他们，你们到了迦南地，你们不能在任何地方献祭，不能，你们一定要在神所拣选的地方，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神特别拣选了一个支派，然后在那个支派里面，神拣选一块地，那么你们要在那块地献祭，在那块地带你手中的祭物到神那里去。换一句话说，圣殿不能盖在任何的地方。所以很简单，你要献祭要到圣殿去献祭，但是圣殿呢，根据神的旨意，不能像外邦人一样只要在你当地高的地方就可以献了，不可以。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过到约旦河那一边，你们不能模仿列国的风俗，意思就是说，要献祭任何地方都可以献，不，你们要等候我的指示。什么时候有一天我告诉你说，在哪里哪一块地是可以建造圣殿的地，你就应该在那里献上才可以。但是非常有意思啊，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哪里。一直到大卫的时候，不知道说十二个支派里面到底拣选哪一个支派。现在他清楚了，他只要一上摩利亚山，他马上就明白了，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神拣选了便雅悯的支派。那不止如此，如果这个地方是祭坛的话，那表示说这里是神所悦纳的，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暗示，原来 神就拣选了耶路撒冷，所以后来的名字叫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叫耶路撒冷。所以圣殿不能盖在任何地方，圣殿只能盖在耶路撒冷，不光在耶路撒冷，而且必须在那块山头，连别的地方都不可以，必须在摩利亚山上。那么这个时候呢，等到他看见说原来他在这里献祭献燔祭的时候，神既然悦纳了，他忽然眼睛看见了原来神所拣选那个圣殿的基地在什么地方，就在摩利亚山。这是从前没有一个人看见，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蒙在鼓里。但是就是因着这一次大卫数点百姓，一面来讲神要训练他，神要炼净他，叫他除去所有，用十字架除去所有的渣滓，叫麦克跟麦里分开。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大卫总是蒙神的恩典，他能看见别人所不能看见的。几乎几百年来没有一个人知道说神最后要建造圣殿的时候应该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所以等到他献那个祭，把那个燔祭坛献那个献祭的时候，他眼睛忽然明亮，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那如果这是耶和华的殿，那么耶和华殿里面的祭坛应该放在哪里呢？当然就是应该放在蒙悦纳的地方，明白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就是根据这一段的记载，他们能够猜想说大概主耶稣那个时候圣殿应该盖在哪里。为什么？因为现在考古学家有一个新的发现是什么呢？这个原来啊，在这个清真寺的里面有一块大磐石，那么这个大磐石大家都知道，传说呢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但是很有意思，我们从前去过耶路撒冷，还去过清真寺，还到里面去还可以拍照，现在不行了。那如果今天有机会能到里面拍照的话，你就看见那个大的石头上面呢有一个陷下去的一个槽，是个长方形的。那么你量量它的距离呢，和约柜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时建造圣殿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这个至圣所的基地应该就是那块石头。所以因为在那个石头上有一个长方形的槽，所以很清楚的那个约柜一定就放在那里，明白吗？所以如果这个是放约柜的地方，那就至圣所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祭坛在哪里？祭坛当然在阿尔南河场啊，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如果那块磐石是在最高的地方，最高的地方，我说过最高的地方，那么阿尔南河场呢应该在东坡，不应该在西坡才对，是不是？应该在稍微低一点。那么现在那个祭坛呢又是在东坡上，所以根据这个，考古学家们他们终于能画出一张图，大概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圣殿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因着这个缘故，后来呢你知道说，因为大卫是不能建造圣殿的，然后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就开工建造神的殿。但是不要忘记啊，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建造圣殿，你去读圣经，乃是在摩利亚山神向大卫显现的地方，在那里建造圣殿。所以意思就是说，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建圣殿，圣殿的基地是神所指定的。现在请问大家，古今中外是谁第一个知道说明白神的心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殿应该盖在哪里的？所以很明显的是大卫。所以现在明白吗？经过这一次惨痛的教训以后，他所得的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他眼睛开启了，他知道说在这里神的火降下来，表示神悦纳了，表示神的怒气止息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永远要在这里献燔祭。那如果这就是圣殿的基地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应该这个祭坛所在的地方。 那么大家都知道外院有祭坛，然后约柜呢是在至圣所里面。所以现在请让我们大家看一张图，那就是我们发给大家的第三页的右上方。如果大家今天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去，你就看见上面现在是清真寺，两个清真寺在上面，对不对？那么一个呢是原金顶的清真寺。好了，那么这个图呢，地图呢，就是如果大家上到那个圣殿山的话，你能看见一个清真寺。那么现在呢，我们说过清真寺那个地方，那个磐石应该是最高的地方，所以那个应该就是面命天使可能站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上了阿尔能河场，如果他献祭的话，应该在阿尔能河场。那阿尔能河场呢，只可能怎么样，只可能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摩利亚山的东坡，不是西坡，东坡。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考古学家就大概就能画出来，大概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圣殿的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到底根据圣经有尺寸的，各方面都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圣殿山去，那么当然你在圣殿山你要很赶，我们每次到圣殿山都不带讲义的，因为我们在那也没有大声的渲染，都没有，但是我们事先已经讲好暗号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上去，我们大概知道圣殿，我们大概知道这个至圣所在什么位置，我们大概知道那个圣所的门在什么位置，我们大概知道说那个祭坛又在什么位置。所以这个就是这张图能给我们看见的。那我再说这一张呢不是彩色的，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啊，剩下一点的机会，如果你能买到基督生命一瞥的话，那因为我们里面有一张是专门讲圣殿的，那么尤其这一段讲的是比较清楚，如果大家愿意参考的话，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卫经过这一件事情以后，他知道说圣殿的基地应该在哪里，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大家要知道说今天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实玛利。那么大家都知道以实玛利后裔是谁，大家都知道说以撒的后裔是谁。不要忘记啊，以撒的后裔和以实玛的后裔不只是争一块山头，他其实争一块石头，明白吗？所以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世界这么大，怎么可能今天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实玛利，居然争一块的石头，到今天那个仇恨都没有过去。所以真正写长恨歌的不是白居易，真正写长恨歌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千错万错不应该生下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代表肉体，所以什么时候你生下肉体，那个结果好像此恨绵绵无尽期，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看见吗，故事还是这个故事。所以你看见清真寺，你就看见以实玛利的后裔。但是不要忘记，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你看就在清真寺底里面那个石头，那么应该什么，应该就是至圣所的位置。但是呢，今天你不进去，你起码可以到阿尔能河场啊，大概你可以走在阿尔能河场，原来阿尔能河场就是当时的所罗门廊下，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呢，这就是晚年的时候，一面来说就是负面来说，大卫又犯罪了，又得罪神了。不过这一次给我们看见大卫的确是不单纯，所以呢，神就让他进到达麦场去，就好像他自己经过打麦场，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结果就把麦粒跟麦克分开了。所以所有为神工作的人永远要汲取这个教训，不管你蒙多少的恩典，你千万不要把自己推销给别人。要记得十字架永远做一个工作，是把麦粒跟麦克分开的。如果今天有人得着帮助，因为基督就是生命，是基督分粮给他们。 只有我们的主能吸引人来到他们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就像什么呢？就像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的工作越成功，结果他的人就越来越稀少了，他生意越来越冷淡了。他本来呢还有两个人帮他的忙，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约翰，两个应该都是彪形大汉的。这和普通人的观念不一样，普通以为说这个约翰一定很矫情的，一定很瘦弱的，没有这件事。因为约翰他为着帮助施洗约翰，所以一定是个彪形大汉，否则怎么会受尽会替那么多人施浸呢？但是很稀奇，当约翰一说看哪、神的羔羊，他两个最得力的助手就跟从了主耶稣。他有没有嫉妒呢？他没有嫉妒。他说娶新妇的是新郎。谁是新妇？约翰是新妇。谁是新妇？这安德烈是新妇。所以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他就快乐，他就喜乐了，而且他的喜乐满足了。最后他怎么说？愿他兴盛，愿我衰微。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因为有人要挑拨离间，你看这些人都跟着他们去了，没有错。他本来就是做招待的，他本来就是把人引到主面前去的。所以每一个为神做工的人都要记得一件事，你最多是做招待的，你的目的是把人带到新郎面前。新郎是整个婚礼的中心，你不是，你只是招待的而已。所以要记得，大卫不管多蒙恩典，但是大卫要记得，真正给人供应的是基督，而不是他自己。所以大卫还需要经过十字架更深的工作。所以我们以为说，到了晚年最后了，大卫应该成熟了，现在应该什么都不需要了，没有。你看十字架做工一直做到最后。那么现在呢，慢慢太阳要往下升，真的可以说夕阳无限好，也许是大卫一生最好的一段时间，就是最后晚年最后十年。当然其中一个污点或者说一个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就数点百姓。不过究竟数点百姓这件事情，最后终于开了他的眼睛，明白吗？终于他知道说圣殿应该盖在哪里。好了，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曾经要替神建造圣殿，神说你不是那个人。那现在不一样了，如果他真的看见了圣殿的基地，而且后来呢，他的儿子果然就照着他父亲所看见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哪一年哪一年，然后所罗门就开工建造神的殿。在哪里建造神的殿呢？乃是在摩利亚山，神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地方。那么很明显呢，那个圣殿的基地就是今天的圣殿山，是一点的疑问都没有的。那么我们要问，是谁找到这块地的？就好像我们问说，谁发现新大陆的？是哥伦布。谁发现圣殿山的？谁怎么知道这是耶路撒冷？谁怎么知道说从此以后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神特别拣选了便雅悯支派，然后呢把圣殿要盖在那里？是谁？当然是大卫。可是问题在这里，如果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为什么要让他知道基地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我们现在要回到应该是历代之上。当我们读到历代之上28章，那么刚才我们的故事呢是在21章，对不对？所以很明显，这个大概是什么？他刚刚回到耶路撒冷没有多久发生的事。然后下面呢就是大卫晚年的故事。那么特别到了28章，那么我们就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所以呢，28章第1节，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大卫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做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 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不要忘记啊，在大卫晚年的时候，他这一回啊，招聚所有这些人都到耶路撒冷来，然后就把当时他最早的心愿告诉他们。他说，我心里本来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如果你读先知所说的话，你就发现那些话是很委婉的，可是大卫呢，一点都没有隐瞒，大卫一点都没有遮盖。大卫怎么说呢？他说，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所以现在他没有隐瞒，他让全世界都知道，神说你不是那个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神说你不是那么个人，那么大卫应该消极才对啊。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弟兄姊妹，既然神不借着你建造圣殿，那么你应该可以安享晚年呢。那么只要让神建造你的家，那么现在看着所罗门长大就可以了，现在你可以看得见神，就可以借着他建造神的殿。所以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就是什么时候好像如果神说你不是那个人，我们很自然就消极了，明白吗？我们还来聚会，我们还祷告，但是很稀奇，很多事情都被动了，因为反正轮不到我。最后如果真的建造圣殿的话，那个圣殿叫做所罗门的圣殿，不叫做大卫的圣殿。但是很稀奇，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你看见大卫非常忙碌。大卫为什么非常忙碌呢？第一，因为神把的基底告诉他了。那神不只把基底告诉他，神也把整个圣殿的图样画给他看。怎么知道？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十九节，第二十八章十九节。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圣殿的图样是根据什么的，是根据神画给大卫的图样。那稀奇不稀奇？大卫不可以建造神的殿，那如果不可以建造神的殿，为什么神把图画画给他？所以什么样子所罗门不能随便盖的？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是完全照着神的启示，而且神怎么画图样给大卫，那么那个就是应该所罗门建造的样子。所以稀奇吧，现在大卫不只知道说基地应该在哪里，他也知道说如果在这个基地上面盖圣殿的话应该什么样的图样，那么这个很清楚就写在这些地方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第二十八章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他的父。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一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神也听见了。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所以这一番的话呢，不是在暗地讲的，是把许多人找到耶路撒冷，然后公开的，大卫就告诉他说，他不是那个人。现在谁要建造圣殿呢？是他的儿子，因为神先建立大卫的家室，然后大卫蒙恩了以后，从他的后裔里面有一个人，神拣选了所罗门，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然后第九节，我儿所罗门啊，现在他对所罗门说话了，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 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理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的刚强之心。好了，那么这是他劝勉他儿子的话。但你再读下去，十一节，大卫将殿的油廊、房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只是他儿子所罗门。所以你看见吗？整个的圣殿里面的设计是谁的图样呢？是大卫拿到的图样。但你一直读到最后，读到十九节，你才晓得说，这一些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所以现在很清楚，摩西建造会幕怎样照着山上的样式，现在大卫的儿子建造圣殿，乃是借着神画给大卫的那个图样。所以稀奇不稀奇？为什么神把图样给大卫，神把基地也告诉大卫，但是呢，神说你不是那个人。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大卫并没有因着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他消极，没有。等一等你就知道他晚年做了什么事，他往年在那里忙忙碌碌他做了什么事。他明明做一件事情和他不相干的，因为神说你不是那个人。那如果你不是那个人，你就应该少做一点，你应该什么都不做最好，让你儿子做就好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今天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呢，我们如果大家说我们好，我们就服侍了，如果有人说不好，我们就消极了。但是大卫不是，连神说你不是那个人，结果大卫的灵是个非常温柔的灵，而且呢，他是积极的灵，他还把众人叫来，还告诉他们说，神叫我说你不是那个人，原因是因为我流了太多人的血。他一点都没有隐瞒，他是完全透明的人。可是呢，等一等你就看见，等到所罗门要建造圣殿，是他建造的不错，可是那个图样呢，是大卫的图样，基地呢，是大卫所看见的基地。你不觉得很稀奇吗？现在只差一个名字，其实所有的内容通通是大卫主给大卫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知道大卫是可靠的。今天我拒绝你，今天我浇冷水，我赶都赶不你走。有很多人动不动就走了，动不动你就看不见他了。弟兄姊妹，一个真正学功课的人，你赶都赶不他走。如果他知道这是神同在的地方，如果知道神的旨意要叫他留在这里，他哪里都不能去。大卫就是这样。大卫他明明知道说他不能建造圣殿，他明明知道说神是拣选了所罗门，可是你看见吗？他没有放弃他的本分。如果他放弃他的本分的话，所罗门要建圣殿都不能建。第一，他不知道应该在哪个基地建，他不知道。第二，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蓝图。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吗？大卫和所罗门是完全合作的，荣耀都归给所罗门，但是暗中在那里工作的是大卫。稀奇吗？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里面不能不受感动。然后呢，下面第20节怎么说？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有祭司和利外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那不要忘记，这些人都是大卫的人呐。如果大卫消极的话，那你去找人好了，你自己再找另外一班的人，没有啊。现在呢，这些人是我替你预备的。那你今天呢，这个有的人是可以是灵巧的，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他们乐意帮助你，所以呢，并有众首领还有众民一心都听从你的命令，所以现在你放手去做就好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马都是国王的人马，都是大卫的人马。但是呢，大卫用尽他所有的资源， 只要神的工作，只要神的殿能够建造完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的确爱慕神的殿，没有话说。然后29章第1节，大卫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的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你看，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储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非金3000塔连德，金金的银子7000塔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现在我们才明白说，原来大卫在晚年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在艰难中，他暗中已经预备了所有的材料，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你不是那个人呢，将来真的建造的是所罗门呢。但是你看见他说，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虽然神不要我，虽然神拣选所罗门，但是神说我不是那个人，可是我可以预备吧，材料我可以预备吗？是不是现在起码我知道根基在哪里，基地在哪里，起码我知道土样在哪里。所以你看见说，大卫一点都没有退后，其实暗中大卫做了许许多多预备的工作。所以等到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心向全体打开的时候，所以第6节，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员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零1万达利克，银子1万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万塔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格顺人，也些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也大大的欢喜。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能奉献是因为大卫从来没有消极过，他因着爱神的殿，他暗中预备了所有的材料。你仔细去读它，你读的时候你不能不受感动，不需要说我们受感动，所有在旁边听见大卫所说的，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等到全体以色列人起来奉献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们用的钱不是国库的钱，因为他们乐意从心中真的就把他们所有的都预备好了。所以到最后呢，因为大家都奉献了，所以他说，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贵都从你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看见吗？大卫预备了那么多的材料，他说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 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大卫没有建造圣殿，但是大卫为圣殿预备了所有的材料，而且最后不要忘记，因着他的榜样，就唤醒了许多人爱圣殿的心。所以现在你看见全国上下一致，能够在大卫王的带领之下，他们都预备好了圣殿的材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想到这个圣殿建起来的时候，一点都不错，是所罗门建的，那个叫做所罗门的圣殿，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你的儿子才是，那是恩典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真的来看整个的圣殿，就做圣殿所有的材料，你看大卫预备好了，然后所有的人才大卫也预备好了，甚至于将等到圣殿完工了以后，到底祭司应该怎么样供职，到底这个唱诗的人应该怎么样唱诗，他老早都安排好了。弟兄姊妹，只差一件事，就是建造圣殿。但是事实上呢，因着大卫爱主的缘故，你看见什么都是他做的，但是最后荣耀是归给别人的，这就是大卫。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应该很清楚了，你特别读到最后，你看见说他不止自己是个唱诗的人，他带领全民所有的百姓都是唱诗的人，他不止一个人建造预备材料，因着他的榜样叫许多人起来预备材料。所以今天你怎么能够说这个圣殿是所罗门一个人盖的？不错，是所罗门的圣殿，荣耀是归给他的，但是背后谁是无名英雄呢？我想最清楚的是大卫。为什么？因为大卫神说你不是那个人。所以大卫的一生呢，总括来说两句话，第一，你是那个人，你是罪人，然而你蒙了主的恩典。你是罪人，所以你需要牛膝草，你是罪人，所以你需要蒙神的赦免，你需要因信称义，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你不是那个人。可是弟兄姊妹，会不会因着这个缘故大卫就消极了？没有，他反而积极的暗中的把所有的都献上。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率先带领大家，结果所有的人就跟上。这个不是荣耀的教会吗？这个不是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他说，所以请大家记得，教会不是一个人包办，教会不是一个人替大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教会乃是因为你起来做榜样。你本来不能建造圣殿，因为你流了太多人的血，但是神的恩典在你身上，你暗中做了许多，因为你爱慕，心中爱慕神的殿，因着你的爱慕，你能影响许多人也起来爱慕。这就是今天神怎么复兴他的教会。我们相信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得着荣耀的教会。我们也相信在主回来以前，在台湾这个宝岛，在全世界各地，主要做复兴的工作。但是问题是，大卫在哪里？因着这个缘故，我相信主是把大卫的诗赏给我们。所以最后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要看大卫写了哪几首诗，那么怎么样来说他里面的感觉。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诗篇第122篇。诗篇122篇，大卫上行的诗。那为什么大卫上行的诗呢？因为如果讲上行的话，那么很清楚的， 我们如果仔细读上行诗，我们知道就是当以色列人每年三次去过节的时候，明白吗？所以很清楚，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是因为第一个亚伯拉罕，他带着他心中独生的爱子，走了三天的路程，就是锡安大道，然后呢，到了耶路撒冷，把他儿子献上，结果神在复活里面把他儿子还给他，所以从此以后，所有他的子孙们，每年三次都要效法亚伯拉罕，不能空手去建筑。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耕耘的时候，要把迦南土产里面最丰富的，好像什么呢？好像他们所生的以撒一样，要献给，都不可以空手的。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如果你们要献祭，你们要到哪？要到耶路撒冷去，要走三天的路程，要走锡安的大道。所以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走的。那么因为亚伯拉罕看见了，在帐篷里面看见了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耶路撒冷。那现在问题，如果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做什么呢？亚伯拉罕第一把他的儿子在耶路撒冷献上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的诞生是开始于亚伯拉罕的奉献。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光有亚伯拉罕的奉献不叫耶路撒冷，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每个人都带着他们的土产，都带着他们的这个以撒，他们所爱的独生子，都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聚在一起，当他们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不要忘记，这个叫做以色列的见证。为什么？你怎么知道迦南土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你只要看这些成千万上万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迦南最好的土产，那么现在只要他们聚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变成一个世界展览会，全世界都知道说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不是见证是什么？现在最清楚。所以因着大卫知道说每年有许多人要上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每年三次，所以他写122篇。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你看见吗？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因为现在圣殿在哪里呢？圣殿是应该是盖在耶路撒冷里面，对不对？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现在有一句话很重要，这句话你在别的圣经里面，旧约圣经找不到的。众支派，就是12个支派，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哪里呀？就是上摩利亚山，就上耶路撒冷去，按着以色列的常例，那个常例在原文是见证，按着以色列的见证称赞耶和华的名。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色列人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现在他们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献上的，不可以，只有在那里把你最好的土场献上，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叫做耶路撒冷。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现在以色列人12支派像一个人一样，这是什么见证？这是合一的见证。所以当他们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神最后的目的怎么样？终于达到了。那么大家都知道，每年什么时候要到耶路撒冷去呢？神告诉他们说是逾越节的时候，是祝棚节的时候。那逾越节是月亮最圆的时候，这个祝棚节也是月亮最圆的时候。所以中国人有一个中秋节，以色列人有两个中秋节。当他们逾越节全家团圆的时候，他们述说逾越节的故事；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述说他们40年在旷野的故事。所以有两个中秋节。所以每次他们团圆的时候，他们觉得那个满月所代表的是团圆。但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每年他们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什么呢？过逾越节或者是祝棚节。那如果逾越节祝棚节的话，那月亮是圆的，不过那个月亮是挂在摩利亚山上，那个月亮是在橄榄山上的。摩利亚山上的月亮会比家乡的月亮更圆吗？不同在什么地方？你在你的家乡，你仍旧没有问题，你满了主的同在， 你也可以诉说救恩的故事，这都可以做的。但是什么时候大家到耶路撒冷来到神面前一起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时候你看见说不是一家团圆了，是以色列家全家12个支派在神面前都团圆了。神看见他们现在不只是人圆了，不止地圆了，天也圆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那次大卫在摩利亚山上的发现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因为从此以后才有耶路撒冷。有了耶路撒冷以后，你才知道说原来橄榄山和摩利亚山的月亮应该是比家乡的月亮更圆的。那个所代表的什么？所代表一个大的团圆。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合一的见证。为什么？因为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哪里去要按以色列的见证称赞耶和华的名。不要忘记，你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称赞主的名，但这不是见证，乃是当神的儿女们彼此相亲相爱，能一同为主做见证，那弟兄姊妹，神的心终于满足了。你相不相信，在主上十字架之前，主不只为门徒祷告使他们合而为一，主也为教会祷告使他们合而为一，像父与子合而为一样。你想想看，神会不会拒绝不听他儿子的祷告？你能相信失败主义吗？你能觉得教会到今天应该是没有可能是有那个光景？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永远是神的旨意，神没有改变。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卫很清楚告诉你说，等到众支派上那里去，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的心就满足了。所以你看见吗？是大卫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耶路撒冷去，所以非常清楚。你看那个基地不是任何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很清楚了。为什么要建造圣殿？建造圣殿的目的就是为着神的见证，因为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可是呢，来到神面前，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看这是多么荣耀的见证。好，这是诗篇122篇。那现在呢还有131篇，也是那个时候写的。那个诗篇131篇大概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大概就是当他在摩利亚山上，他发现了圣殿的基底，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因为在这里神悦纳了那个奉献，他学会了功课。所以到了131篇很短很短的诗篇，就说出了他所学的什么样的功课。所以131篇他怎么说呢？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他现在学会功课了，就是因为他曾经狂傲，就是因为他眼高大，所以呢他才数点百姓。等到神悦纳他的奉献，等到他看见神的旨意，看见神最后兴建耶路撒冷的基地在什么地方，或者说用我们懂的话来说，终于大卫看见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觉得羞愧。这个时候神就给他一些话，那就是诗篇131篇的话。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度的事我也不甘心，现在我不敢了。数点百姓是重大的事，也是测不度的事，但是我不甘心。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正像断过奶的孩子。现在大卫已经靠近黄昏了，真是夕阳无限好。我们怎么知道夕阳无限好呢？现在晚年的大卫是什么？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里。 他要的是母亲，不再是母亲的奶。从前要的是神的祝福，现在要祝福的神。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见大卫是非常美丽的。大卫虽然被弃绝，说你不是那个人，他暗中还是预备了许多材料。然后最后登高一呼，你看见吗？所有的人都要起来帮助他的儿子。所以再说，虽然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但是不要忘记，大卫不只有份，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份。只有圣灵知道他有多少心血摆在圣殿的建造里面。为什么？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或者说你当等候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诗篇131篇。那132篇呢，应该也是他写的，虽然没有他写，那下面提到大卫啊。那如果不是大卫，怎么知道大卫的事情呢？尤其是大卫很隐，只有大卫所知道自己的事。所以我们断定说132篇也是大卫写，也是大卫那个时候写的。你看大卫怎么写这个诗篇。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那现在我们要问，现在大卫又讲苦难，那大卫的苦难是什么呢？下面马上就说了，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所以他的痛苦是什么痛苦？痛苦就是约柜还在帐幕里面，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这是大卫的苦难，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大卫受了很多的苦，但他有一个苦难是为着约柜的。他自己明明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但他睡不着觉，他翻来覆去，那个苦难，那个失眠的苦难，是诗篇132篇大卫亲自告诉我们的。所以下面第六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以林就寻见。你看大卫回忆过去的事，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那这就是大卫的经历啊，很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约柜是神的脚凳，好像神的宝座是在天上，他的同在是用他的脚来代表的。他的脚好像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地上，但你不能叫神的两个脚悬空啊。所以在地上一定有摆脚凳的地方。那么原来圣殿里面的约柜就是神的脚凳，所以他说我要进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这是大卫，明白吗？所以很清，这是大卫的心愿。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那么很清楚的，你记不记得他做王的时候，约柜果然进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那很稀奇啊，现在大卫啊，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看到将来的圣殿，看到所罗门的圣殿。稀奇不稀奇？不要忘记，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但他做梦也好，白天不管什么事也好，他心中总是念念不忘圣殿。所以这里后面你读下去，那应该是所罗门建好圣殿以后的情形，但是其实不是，看见吗？好，我们现在再读下去。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看，这就是大卫所立的约。到了晚年，你看这个等于是大卫的回忆录嘛？你记不记得？然后下面第十二节，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第十三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弟兄姊妹，在大卫以前没有人知道耶和华拣选了锡安，就是那一次当他献祭的，在摩利亚山献祭的时候，就开了他的眼睛，耶和华 拣选了锡安，他就把它放在诗篇132篇里面。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清楚，这是耶路撒冷，神拣选了耶路撒冷。所以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所以圣殿一定要盖在那里。清楚的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弟兄姊妹，大卫有何德何能，他怎么知道神的心？神说我愿意，可见这个时候你看大卫的确是合乎神心意，也是明白神心意的。现在大卫用他的笔可以发表神的心愿，是神说的话吗？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稀奇不稀奇？在这里大卫和我们的神那个交通，那个亲密，好像是一个人一样，他能够想神所想，他能愿意神所愿意的。如果神说这是我永远之所，我要住在这里，那弟兄姊妹，大卫能做什么？虽然神说我不是那个人，但是我总可以预备材料吧，我总可以提供图样吧，我总可以告诉我的儿子应该在哪里才是基地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稀奇不稀奇？然后下面怎么说呢？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圣民大声欢呼。那么这个很明显知道，将来圣殿盖起来的时候，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我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啊，这是什么？这诗篇132篇讲到圣殿，讲到圣殿的基地，讲到神的心意，讲到锡安，很少有一篇的诗篇像132篇一样。这是大卫的诗篇，就在大卫晚年的时候他所写的。最后我们来看的是133篇，大卫伤心之事。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就是耶和华的见证。这就是当所有的以色列人看见挂在摩利亚山上的月亮好像比加上的月亮都更圆。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神的百姓都聚在一起，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像什么呢？两幅图画，好像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不要忘记啊，这一段圣经是应验在五旬节，很清楚的。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天上受膏的时候，那贵重的油呢就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也流到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清楚的。但是就着以色列来说，不要忘记这里的头乃是指着黑门山说的。所以给我们看见了整个以色列它的水源是从黑门山来的。所以当你看见好比贵重的油已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幅图画就整个约旦河的图画，怎么样从约旦河约旦上游一直连到约旦河下游，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约旦河下游是摩西埋葬在那里，是以利亚在那里升天，主耶稣在那里从约旦河里面上来。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水是一直流到黑门山的，那个黑门山在黑门山上，在变化山上，你看见不止主在那里，摩西也在那里，以利亚也在那里。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到了耶路撒冷，你就可以知道说，虽然今天呢，他们所在的是靠近死海的附近，可以说整个约旦河的下游，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浇灌都是什么？都是从宝座上来的。所以这个水流就像河流，就像什么呢？就像伊甸园里面的河一样，有四道河流到整个的伊甸园。然后还有一幅图画，又好比黑门的甘露。所以我说过了，很清楚，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这甘露是上面的水， 约旦河的水是下面的水。所以如果你在耶路撒冷，有的时候常年，有的时候根本就不下雨，那么羊怎么办呢？所以每天早晨，因为黑门的山的甘露降在西安的缘故，所以在附近的羊啊，它一早晨起来的时候，它完全被露水盖住了。所以果然耶和华带他们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在最没有水的时候，你看能供应他们，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你看见这一幅图画，一面是说到以色列的光景，有了是他们聚在一起见证的光景，另一面也讲到教会，讲到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圣灵降下来是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我们要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个诗篇应该也是大卫那个时候写的。好了，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回到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春天到了，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到了夏天，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到了秋天，他们终于牧羊人把羊带到高原，所以在羊的心目中就像桌子一样。所以这里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桌子，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经过春天，经过夏天，经过秋天，大卫学了许许多多的功课。现在到了大卫的冬天，他说我一生一世一万回次睡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耶和华的殿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但是感谢主，神悦纳大卫，让他回到耶路撒冷，他能看见约柜，也能看见神的居所。最后神怜悯他，让他找到那块基地，神要把图样画给他，他什么都预备好了。他知道他不配，他知道那个殿不能叫做大卫的殿，因为那是耶和华的殿。只要是耶和华的殿，我可以鞠躬，我可以进村，我什么都可以做，我可以撇下一切，因为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这应该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因为是他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的诗，这是大卫的宝藏。我们是从大卫的牧歌开始的，我们也是从大卫的牧歌结束的，这就是大卫的一生。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因着你的恩典，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个聚会，我们何等的有幸，因为我们听见了你自己的话。但愿这一次的聚会不是白白的过去，但愿这一次的聚会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大卫一样。但愿大卫的诗篇是我们的诗篇，大卫的宝藏是我们的宝藏，大卫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不配，我们不是那个人，我们也是那个人，因为你知道我们是罪人，但是在侍奉的事情上，在建造教会这件事情上，你知道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求你 把那个新约赏给我们。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一生的春夏秋冬，我们不能不说，我一生一世因有耶和华的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